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们今天怎么在这里啊？我稍微讲一下，因为今天在 FBC 啊，有一些特别的聚会，他们要用到 Gym 的场地，所以我们只有今天才是在这里聚会啊。下个礼拜我们就换回来原来的场地哈。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有些同工也是啊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哈，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哦，当初我们要搬到 Gym 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是啊，他们有跟我们讲过，有时候他们需要来使用 Gym， 所以他们也会帮我们预备一些场地。那么他们就是为我们预备这里这个场地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情况哈，所以不是他们把我们赶到这里来哈，所以啊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么在啊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啊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能够一同再一次来同读主你的话语，真的将今天主你的话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啊，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做感动带领的工作啊，帮助我们能够啊明白主你的话语，也能够照着主你的话语而行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雅各书第八章，这两段是经文是809页，雅各书第八章6-7节，雅各书第八章6-7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雅各书第八章第6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啊，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实在非常的深哈，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来讲这一段的经文哈，我只是啊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哈。但是经过几个礼拜的思想之后呢，那么我很勇敢的要来讲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虽然自古以来犹太人啊，他们都认为雅各书是一本寓意的书卷，所以呢这本书他们都认为是描写神对以色列人不渝的爱的一卷书，而且从教会历代的传统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也都把这卷书意义为基督对教会的神圣的爱。但是呢，不可否认的，如果你去对雅各书做一些研究的话，其实对雅各书的解经呢，至少有7种不同的解经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雅各书这本书。那么雅各书这本书其实它也是用来表达女主角对爱情对婚姻的一种渴求跟挣扎，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那么就是这段爱情的最高潮的一个地方。那么谈到爱情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一些的感触。爱情啊，不但是啊令人遐思的一件事情，而且呢，爱情也是充满诱人的魅力。每当有人谈到爱情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西方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东方的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啊。然而在这里这个爱情的故事啊，跟那两个爱情的故事啊是有所不同的哈，因为在这里的爱情并不是单单只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而已。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爱情的这个用字呢，其实就是爱这个字， 啊，这个字不但是可以指到人对人之间的一个爱，而且呢也可以指到神对人的爱。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爱是这个爱情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呢我就把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真爱。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真爱，用这个真爱所建立的爱情呢，那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啊。那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用这个真爱所建立的一个爱情，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今天我们就要分成三个方面来看啊。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真爱是有要求的，那真爱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在这里六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那么在这里不管是印记或者是戳记，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都是同样的一个字，都是指到印记，是指一种拥有权柄的一个标记。好像一个东西只要盖上这个东西，那表示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的，所以当别人看到这个印记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属于某某人的。好，所以其他的人就没有任何的权利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在这里啊，这件物品单单你属于某一个人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那么爱情的要求也是专一的，也是单单的属于某一个人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会看见啊，神的爱，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也是如此。主耶稣他就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那是讲到基督跟门徒之间的一个关系，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爱的关系也是不能跟其他的别神来分享的。同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能跟其他人来分享的。然而在这里爱的要求不单是专一的要求，这里爱的要求也是一个全人的要求。所以在这里他说说印记不仅是放在心上，不仅是放在心上，这个印记还要戴在这个臂上。那么放在心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一下，心是一个人啊思想的一个中心，心是代表一个人的内在。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真爱的要求是要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单单属于他所爱的这个人啊。所以我们会看见真正相爱的人是会朝思暮想的啊，心里怎么想都是你一个人啊。有一首歌啊，怎么想都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一首歌啊。当然不是说他这个人只能去思想啊他所爱的人，其他的人像他的父母，像其他的人他就不能去思想。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爱情的本身那么就是这样子，这个跟人伦之爱、跟兄弟姐妹之爱、跟朋友之爱是不同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那另外这里还有说是戴在臂上，那么戴在臂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知道臂呢通常是啊象征一个人身体的力量 right?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的臂呢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外在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真爱的要求不只是内在的啊，也是外在的啊，不但是要这个人的心，而且呢也要这个人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只说啊我心里好爱你，但是没有爱的行动啊，没有爱的行动，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爱情吗？今天如果一个人只是有外在的啊这种好像爱的行动，但是他心里面不是真的想爱你，那么啊，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爱情吗？ 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爱情不但是打从心里面的，而且呢也要有这种爱外在的行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真爱的要求不但是专一的，而且是全人的。所以任何违反这个真爱的要求的爱情，那么都不能算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爱情。弟兄姐妹，真爱除了有它的要求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真爱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啊，可以促使人结为连理，而且这个力量也可以让人能够白头偕老。我相信我们就算没有结过婚的人，我们也参加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的婚礼，对不对？当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新郎啊，是被好像鸭子上架，被人家压上去，拿着刀子枪，拿着枪指着他，然后走上红毯。我相信我们大概不会看那种。你有没有看过新娘是被人家五花大绑，然后抬到这个礼堂上面去的？我相信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少可会看到这种情况可能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婚姻很少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些特殊的例外。在正常的情况底下，那么大多数的人的结婚呢，都是在两情相悦之下呢，然后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等待结婚的那个时刻来临。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甚至于等不及这个证婚的人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娶某某人为妻，你愿不愿意嫁给某某人，都等不及就说我愿意我愿意I do 就一直。我相信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有多么大呢？竟然能够让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像这样的一个爱情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许多男女之间的爱情好像昙花一现也好像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放这个烟火这个烟火放的时候是多么的壮观那个火花是多么的大，但是好像一下子就没有激情过后呢，那么就消失了。然而我们从这里看见爱情的力量却不是如此的。在这里第八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这个真爱的力量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真爱的力量真爱的力量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真爱的力量他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之残忍。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真爱的力量，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呢？他说是如死之坚强的力量。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么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向死亡要求说还给我，把我的死人还给我吧？不可能的，一般而言都是不可能的，除非神允许，不然的话人死了就死了，死亡是不可能交出他的死人的。同样的，爱情也是如此，真正的爱情就自死也不肯交出他所爱的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爱情的力量是至死不渝的，像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可以了解爱情如死之坚强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接着他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句话我想许多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到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记恨跟爱情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是有关系，不然他这里就不会提到。不过在我们进一步的来讲解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里的记恨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的记恨这个字，那么其实就是嫉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神是嫉邪的神，所以也是嫉邪的那个字。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的这个记恨，那么是一种好的反应啊，一种好的反应。为什么呢？一方面它是因为排斥罪恶的事，它是排斥罪恶的事；另外一方面，它是因为基于对爱的忠诚所做出来的一种的反应。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婚姻是神圣的事情，夫妻之间的爱是没有办法跟人分享的。所以呢，如果有第三者介入到两个夫妻之间的爱情的时候，那么他一定是要受到排斥的。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记恨的意思。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对于第三者的介入都毫无反应，他不但不吃醋也不会介意的话，那么这个爱情呢，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爱情啊。爱情是会有记恨的，而这个记恨呢，有如阴间之残忍。在这里阴间，我相信大家都了解，阴间呢是指死人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字有些人把它翻译为坟墓，那么残忍这个字呢，其实也可以翻译为是倔强不肯让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是用来表达这个爱情的力量是坚定不移，它是会拒绝任何来破坏它的力量啊，就好像阴间它不肯让出它的死人一样啊，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爱情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使相爱的人彼此分离的。在欧洲啊，有一个城镇里面，那么曾经流行啊一种的风俗啊，那就是一对新婚的夫妻呢，那么他们会从一道门进去，那么当他们从那一道门进去之后呢，那一道门就会被封闭起来，从此呢他们就不能再从那一道门出入啊。那么直到夫妇当中有一个人过世了之后，在那个时候那个过世的人啊才会从那道门再被抬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从他们的举动里面让我们看见，婚姻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只有死才能够让婚姻结束，只有死才能够让结婚的人分离。除此之外呢，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使这个神圣的婚约被解约的。弟兄姐妹，爱情的力量除了使相爱的人啊不肯分开之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真爱的火花是不能熄灭的。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拦阻爱情继续的发展下去。在这里第六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爱情就像烈焰一样，这个烈焰是不能被熄灭的。我们住在加州的人，我们都知道啊，加州常常发生大火，对不对？这个大火常常一烧就不可收拾。所以我们从这个报章杂志，我们从这个传媒的报道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烈火的猛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大火都不是人扑灭的，这些救火员呢，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烧，最终呢，他们只是把它啊圈在一个范围以内，让它烧，烧到没有东西烧，自然就熄灭了。但是 啊，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爱情的烈火并不是一般的烈火，在这里说是什么，说是耶和华的烈焰，可见这个烈焰是有何等的强烈，就好像是耶和华的烈焰是没有办法被拦阻的，是没有办法被扑灭的，这个爱情的火焰就是要一直的燃烧下去，是永不止息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可能会感觉到那个爱的火花，爱的火焰在那里燃烧。那么然而这股爱的火花啊，为何会在结婚之后就越来越冷却下来，甚至于呢到最后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呢？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爱情呢添加这个燃料，所以这个爱情的火焰自然呢就会冷却下来，最后就会变得冷冰冰的，好像夫妻相敬如宾哈。但是如果我们要爱情的火焰继续的燃烧下去，那么我们就要用心的去经营，为爱情添加这个爱的柴火，这样一来爱情的火焰才不会熄灭的。我相信我们啊有很多露营的经验，每次当我们围在萤火旁边的时候啊，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哈，啊，很多人可能想到烤那个 marshmallow 啊，但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添柴的，哦，那个火才能够继续烧的，我们是在照顾那个火哈，让它能够继续烧哈。啊，爱情的力量啊，除了是使人不肯分开啊，使这个爱火是永不止息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三个，爱情的力量也是外力所不能征服的。所以第七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啊，当然结婚之后我们都知道并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婚姻的生活通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当这个爱情的生活碰到现实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个爱情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生活里面我们会碰到工作的压力，我们会碰到教养孩子的压力，我们会碰到跟婆家相处的压力，我们会碰到经济的压力，我们会碰到健康的压力，这些的事情就好像重水一般的向我们迎面而来。除此之外呢，也有可能会碰到天灾人祸，像这个啊，这个是更大的大水啊，这个大水可能也会向我们冲过来。那么到底我们这个爱情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许多的时候我们爱情的火焰就要像我们露营的时候将要熄灭的那个渔火一样，我们只要拿一小小桶的水呢，那么就可以把它浇熄的，所以更别说是要承受重水或者大水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弟兄姐妹，须知爱情的力量是外界的力量所不能征服的，这个爱情的烈火就算今天我们取了长江，我们取了黄河，我们取了世界上所有的江河海里面的水，都不能把它啊窒息的。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出来这个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么大哈？但是为什么爱情的力量这么大，今天许许多多的爱情这么容易就被分开的，这么容易就被止息的，这么容易就被征服的呢？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爱情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常常把爱情呢当作是一种责任，我们把爱情呢当作是一种义务，甚至于我们把爱情呢当作是一种的交易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如果今天你的先生买一份生日礼物送给你，只是为了尽他做先生的义务的话，那么你会喜欢这个礼物吗？今天如果你的太太做饭给你吃啊，帮你洗碗，帮你洗衣服啊，只是为了尽他做太太的义务，那么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吗？今天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 爱的缘故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只有真爱才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夫妻的关系，而且也只有真爱才能够带给家庭幸福。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谈了真爱的要求是专一的，是全人的，我们也谈到真爱的力量是使人不肯分开的，是像爱火一样永不止息的，是被外在的力量所不能征服的。最后我们要来再谈一谈爱情的宝贵，爱情到底值多少呢？今天你把它放在拍卖会场能拍卖爱情吗？爱情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爱情是无价的这个无价不是说是一文不值乃是无价之宝。所以第七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书的作者要用财富来衬托出爱情的宝贵。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为什么雅各书的作者要用财富来衬托出爱情的宝贵，他为什么把财富跟爱情来做比较？因为财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是占着一个非常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财富常常跟爱情摆在一起来看，甚至有些人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爱情。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广告那么都会如果你买这个钻戒去送给你的情人你就可以买到他的心，但是其实他爱那个钻戒并不爱你。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误会了这个爱情爱情不是一种的交易。其实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只要有人肯出那个钱，那么今天就有人愿意陪你谈恋爱有这样的一个行业。然而这样的爱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不只不过陪你谈一谈心而已尽管有人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会发现到现在的社会里面还是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他拿钱是请别人跟他谈恋爱你说这件事情奇不奇怪呢？的确是很奇怪的，弟兄姐妹。然而我们的爱情有没有比这样更好呢？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另一半，我们也常常用这种交换爱的方式，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就爱你，如果你成功成名我就爱你，如果你美丽我就爱你，如果你英俊我就爱你我们常常讲这个爱情都是有条件的爱。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把这些爱的条件通通拿去之后呢，那么爱情还存不存在呢？如果今天有一个条件比你更好的人出现，那么你的爱情还能不能存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当男生追女生的时候其实是最听话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男生追女生的时候，当这个女生嫌这个男生说你抽烟喝酒不好这个男生呢马上二话不说戒烟戒酒很乖。后来这个女生又说你这个蝙蝠不休常常一副邋遢的样子我不喜欢回去他就开始不能说梳妆打扮，就是开始把它整理得非常整齐，大修边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后来这个女的又嫌这个男生说你只有大学的文凭不求长进不够好。这个男生回去就开始努力用功上研究所然后好好读书，把研究所念完毕业了。结果呢当他毕业后他就不再去追这个女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既然像我条件这么好的人我干嘛追求你呢？还有更好的人等着我呢那么这就是爱情 条件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此。然而爱情呢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事物来做交换条件的，是没有办法用来做买卖，用来做交易的。如果呢今天有人想要把爱情当做商品来做买卖的话，那么就会像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就会受到藐视，因为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不懂得爱情的人。殊不知爱情是无价之宝，是不能用任何的事物来交易而得的。所以如果我们用真爱来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对方得罪了我，但我仍然爱他；虽然对方贫病交迫，但是呢我仍然爱他；虽然对方一败涂地，我仍然爱他。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以前呢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太太患了疾病，几乎要变成是一个植物人，因此呢先生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提出了离婚的诉讼，结果呢还被法官批准。那么法官为什么会批准呢？法官认为任何一个人在面对相同的情况的底下，那么都会丧失想要维持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与其有徒有夫妻之名呢，没有夫妻之实，那么还不如就让他们离婚，以免增加这个婚姻的不幸。那么虽然说这位先生提出这件事情也是有他的道理，不然法官也不会同意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件事的解决的方式不够完美这个不够完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缺少爱，没有爱。另外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先生，他因为患了癌症，他生病在床，所以他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常常拿他的太太出气。但是呢这个太太呢不但没有怨言呢，他还细心的来照顾他。所以呢当这个先生出院之后呢，他说，从前我不懂得圣经里面爱是恒久忍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但是经过了这次的病痛之后，他看到他太太无怨无悔的这个看顾，他终于明白爱的真谛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真爱的要求是专一的，是全人的，真爱的力量也是无与伦比的，不但使人不肯分离，而且这个爱火也是永不止息的，甚至于不能被任何的外在的环境所征服的。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真爱的宝贵是没有办法估价的，是没有办法拿任何的事物来做交换的。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个爱情的真谛的呢？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且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神已经都先爱我们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神的爱去爱其他的人？所以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爱的真谛，我们都能够用这个爱来彼此相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因为你的爱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是爱。主啊，真的今天当我们在爱不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必须要依赖来相待。特别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这个也真的是建立在主你的爱的这个基础上。主啊，真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是专一的，是全能的，这个爱是有力量，是可以让我们夫妻共同走过人生的一切的艰难，是可以白头偕老的。主啊，真的让我们珍惜爱情的宝贵，不要把它只当作交易的事物来彼此交换。主啊，感
先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将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